时间的流动，讲述光阴的故事，心灵的脚步，踏出生命的路途，找寻真相，呵护善良，坚守正义，迈向光明。欢迎做客美音时间，就在希望之声，美好的声音带给您希望。
九月的风轻轻吹过，送来金秋的凉爽，月饼的香甜，也撩起心中的遐想和思念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美音时间。中国传统节日之一，中秋节又到了。每逢佳节倍思亲，朋友，无论在天南海北，此刻的你一定期待着拥有一个美好团圆的中秋节。然而，就在同一轮明月之下，却有许多中国人因为信仰正遭受着迫害，承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，在煎熬中数着长夜的分分秒秒，期待着明天的朝阳冲破笼罩大地的黑暗，带来光明与希望。他们的呼唤您听到了吗？
中秋节原本是一个举家团圆的这样一个节日，
那我每每看到街上有卖月饼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特别的酸楚吧。身在异乡本来就是很想念家人，现在不仅仅是想念，而且还多了一份惦记。因为他们现在不是说单单的说离我有多么的遥远，在两个国家里，因为知道他们现在那个处境时时刻刻都有危险存在，所以说心中就更加的难过。
这位姑娘叫刘俊辰，去年九月才21岁的她，只身离开中国来到美国，满心盼望着日后能陆续把家人接到这片自由的土地上。然而不久前，希望的梦破灭了，现在他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心碎的中秋。我们来听听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2012年7月1号晚上，我叔叔婶婶还有我的父母还有我叔叔家的小孩，他们五个人分别在三个地方同时被吉林省辽源市的警察绑架，一直都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省辽源市看守所。
为什么刘俊辰的家人身处危险之中呢？又是什么原因遭到警方绑架的呢？
8月8号是我们家里人第一次去探视，那我父亲就是脸色蜡黄，手上面还沾着脚，就是因为他们一直都在看守所里面被迫做奴工。我叔叔在看守所中还遭受电刑，电棍电的都电没电了。我们修炼法轮功，做一个好人，一点错都没有，为什么受到这种对待？我们现在有家不能回，不能和亲人待在一起，不是我们不放弃信仰的错，而是中共迫害我们的错。
对于中秋节的到来呢，我就是一种悲凉的感觉，因为我的母亲呢，在今年夏天已经去世了。这十多年来，我们没有一个团圆的中秋节，甚至也通不了一个电话。中共当局啊，对我的关押迫害，我母亲非常痛心。
这位是40岁的原空军少校胡志明，也是因为修炼法轮功。胡志明2000年9月被中共非法判刑4年，2005年9月再次被非法判刑4年。被关押在辽宁省锦州市南山监狱。今年8月2日，胡志明终于到达美国纽约，与分别了12年的哥哥团聚，给这个酸楚的中秋添上了一笔亮色。
我非常高兴，我们12年没见面了，我和我哥哥。在这12年里，大部分时间呢，我是在中国的监狱里度过的。我哥哥呢，在国际社会上呼吁营救。这12年对我们来说都是很艰难的12年，现在呢，终于可以团聚了。同时呢，我也更加想念我在大陆的亲人。
中秋节呢，对我们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心酸的这种节日，因为中秋节嘛，都是合家团圆，一家人坐在家里面吃团圆饭，但是对我们来讲就可望不可及。我妈妈呢，现在仍然在监狱中，她被关押在河南省新乡市女子监狱。我跟我妹妹已经33个月没有她的任何消息，我们非常担心她。就郑州来讲，不断的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的这个消息。
非常想念妈妈，这个家只有我和妈妈还有姐姐，但是妈妈一次又一次被他们抓走，很担心她又见不到她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团聚，我要求的不多，我只是想要一个家而已，真的不可以就是去理解为什么中共要这样，就是迫害我们，我们只是信仰真善人，想做一个好人。
这对来自河南的姐妹金昭宇和金昭环现生活在芬兰，他们的母亲陈真平也因为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，2008年被郑州市金水区法院非法判刑8年。金昭环是今年4月才被营救到芬兰和姐姐团聚的。由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，金昭环在恐惧和无助中走过了他的少年时代。从10岁起，不但在学校里受到老师和同学的排斥与歧视，还同妈妈一起被绑架、关押、毒打。记得12岁的时候，在北京曾被警察用香烟熏眼睛、打耳光。他经常叮嘱妈妈的就是千万别出门，不然回到家里又见不到妈妈了。金昭环后来被迫辍学，饱受流离失所之苦。一个曾经活泼可爱、无忧无虑的孩子变得内向孤僻，经常关起门偷偷的哭泣，咬自己的舌头来发泄情感，导致舌头上尽是疤痕。现在虽然他已身在自由的国度里，但看见警察或警车还会不自觉地发抖。一年里有多少合家团聚的节日，13年的迫害又是怎样一段心酸的岁月。人生的故事常写在脸上，也会在人的声音里刻下他的印记。您刚刚听到的这几位法轮功修炼者，虽然走过无数的苦难，可他们的话语依然平和，没有怨恨，同时也透着坚韧和不屈。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妥协，不肯放弃修炼呢？是什么力量一路支持着他们坚持走过来的呢？金昭宇说，
我妈妈1995年是一个癌症患者，5家医院检查出来她有肝癌晚期，但是她修炼了短短几个月，她的癌症就消失了。法轮功不光是给了我妈妈一个新的生命，而且还教她怎么样变成一个善良的人，真的不会说谎的人。在法轮功中受益良多吧，我和我妹妹也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是很坚定的，绝对不会放弃修炼。我妈妈也是这样子，她就是不肯转化，所以监狱才拒绝任何人去见她。
胡志明在被关押期间受到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，他说完全是靠着对真善人的正信才闯过了所有的关难。
因为被关押的那种状态之下呀，不知道中共的监狱他会使出什么邪恶的手段来迫害。如果一个人没有坚定的信仰的话，人的精神就会被摧垮，就完全崩溃了。我在被迫害的期间呢，我完全是凭着对法轮功的信仰走过来的。在我过去的亲身经历当中，也充分的体会到了修炼法轮功给我们身心带来的益处，体会到这是宇宙的真理，所以我会始终去坚持。
刘俊辰也告诉我们，他和他的家人都是因为修炼大法而获得了身心的健康，对大法充满了感恩之情。
我那个时候得的就是不治之症，特别严重的血小板减少性紫癜，睡觉的时候嘴和鼻子都会流血，被医生判了死刑，没办法治了之后就是回家靠打激素维持这个生命。我爸爸看到我这种病就一夜之间着急上火吧，就是特别严重的肝硬化，就卧床不起了。所以说我那时候就是因为不能回家，我父亲的这种病，我就在我姥姥家。那个时候我姥姥她就修炼法轮功，因为我那时候打激素，后来太胖了，停止了这个用药。但是停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就发现我的病还反而不药而愈了。 我们家人就看到了我姥姥修炼法轮功之后的变化，也看到了我在他们家住的这个变化，所以说相继就都走入修炼了。我父亲的病也就特别迅速的，特别神奇的就好了。那么你现在就让我们说放弃对真善忍的这种修炼，这就是相当于一种背弃利益，让我们去恩将仇报。
听众朋友，您或许难以想象，在21世纪的中国大陆会发生如此可怕的人权悲剧。然而事实上，刘俊臣、金昭宇姐妹和胡志明他们的遭遇，只是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3年迫害的冰山一角。但是面对如此惨烈严酷的迫害，千千万万的法轮功修炼者为什么依然放弃安逸的生活和温暖的家庭，仍无怨无悔地向同胞们讲述真相呢？金昭宇认为，中国大陆的民众长期被共产党洗脑，急需了解真实的信息。
中共非常害怕人们信仰真善忍，因为他们恰恰是相反的，他们信仰的是假恶斗，他们不允许有真相在中国，他们封锁的就是真相。像最近香港学生和很多家长参与的这个反洗脑也是一样，我们生活在中国大陆，从小也是被洗脑洗大的，出来到海外之后就突然一下好像清醒了很多，因为看到很多在国内以前看不到的这种消息。我觉得很多法轮功学员为了传播这个真相就非常的了不起，在中国大陆面对这种强权迫害，时时刻刻都可能遭到逮捕啊，活摘器官啊，被长期的判刑，就像我妈妈这样判了8年，他们都能够坚定自己的信念，向共产党说不，向强权迫害说不，走出来向人们传播真相，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，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，是很多人做不到的。
金兆宇还向我们讲述了他的一个心愿。
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心愿，希望在中国的民众吧可以看到更多的真相。我觉得当人看到真相以后，他的观念会变，他看问题的方式会变。共产党其实他迫害的是人们最可贵的这种普世价值，就是真善忍。那么人如果违背了真善忍，真的是很可怕的。所以中国现在很多人们只崇尚于金钱，为了得到更多的金钱无恶不作。
金昭桓在呼吁营救母亲的文章中这样写道：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希望，希望每天都能见到妈妈，得到妈妈的温暖，牵着妈妈的手散步，诉说心里话，能和妈妈一起练功学法，修炼真善忍，做好人。然而这位女儿平凡而深情的心愿，竟然成了多年无法实现的奢求。在中共的迫害下，中华大地上上演着数不清的这样的悲剧。听众朋友，当你与家人牵手仰望夜空，赞美月光的皎洁时，请不要忘记，有多少同胞因为坚守信仰，正承受着磨难，被迫与亲人天各一方。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千百年来，天上的这轮明月不仅见证了人间的悲欢离合，也为那些舍生忘死追寻真理的勇者撒下了希望的光芒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这次的美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祝您中秋快乐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